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第三在他的肩，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不穷。他必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已成就这事。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两句话，一个是第六节最后的和平君，然后接着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不穷，这里是平安的。然后我们看儒家品第二章，儒家品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居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我们也特别注意这里面平安的。然后儒家福音第十二章，儒家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洗还没有成就，我何等不欠你！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那是叫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一点，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这太平原本就是平安，我们前面有好几个地方和平平安都是一个字。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平安吗？我告诉你不是，乃是叫人好像我们身体一样。感谢主，好久我们又回到这里，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一同分享一段圣经。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那里一段预言，就讲到我们将来他难道他有一个婴孩为我们，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就指着我们自己来说，然后政权呢要安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那这段预言刚好仅仅是接着第七章的，因为从以赛亚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一片的话，你不能把它分开。那么以赛亚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然后一直读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我们的这个婴孩其实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婴孩，当然指着我们来说的，当然指着女人后裔来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父、和平。那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来的地上是把和平平安带到地上，他而且是和平的君王，就是和平的君王，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不穷。什么时候他政权增加，什么时候他给人间的平安也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就是那神老早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等到人女人的后裔诞生的时候，那个救主就诞生。所以刚才从以赛亚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这一连续或者一气呵成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将来要是女人后裔这位救主，他是怎样的一位？他要出于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不他最稀奇的神。他不止把政权担在肩上，他的政权要加增，但是同时呢，还有平安给他。只要他的管理到什么地方，平安就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主来到地上，他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他平安就带走。然后我们来看他降生的时候，那就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第二章呢，刚好是接着刚才这一段预言。如果你从第九章一直第七章一直看到第九章，那么先是第有童女怀孕生，然后接着呢，接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好，当你读完这个以后，那么很自然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那么预言应验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在天上与所有的是荣耀，在地上所有的是平安。所以天上的荣耀是归于神，但是地上的平安呢，是归于他所喜悦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主降生，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诞生，什么时候救主诞生，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一面是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但同时呢，地上的平安也是归给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主他的确是赐人平安的。所以他见到，所以记不记得他常常把人医治好以后，你平平安安过去。然后你还记得他复活以后，他见到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可见我们主，他无论到哪里，一定要平安。他就是平安的主。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不只是我们的平安，那个平安乃是基督的平安。那我们主临走的时候，也对门徒说。我把平安留给你，我把平安留给你。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前面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那是赦罪的平安，但是下面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这里有两个平安，那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所以呢，今天在我们里面做主的不光是赦罪的，而且呢是基督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我们主一再劝勉我们说，凡使人和睦的人有福，那一点都没有错。并且今天教会里面中间没有平安，大家彼此相咬相吞，大家都是爱主。如果不爱主，没有这种情绪。如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在世界上我们大家都彼此都不相遇。但是呢，你看到今天教会的情形，常常的许多人伤心，原因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失去了平安。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自己更为权衡，谁都宣称这是你弟兄。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回忆他一生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想。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不可能，世界上才有这种事，怎么教会里有这种事？所以解释人就说，我曾闭门向你歌唱， 知道你心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福音才能拿平安永久。那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它应该就是平安的器皿。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平安一定受到每个地方，而且就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幼稚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你看见吗？他一定是使人和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成熟的人，他不会自己，一个真的成熟的人，你看他一定是使人和睦。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我们很自然的在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那个表现就是使人和睦，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个世界上唯恐天下不乱，可以用任何的题目把我们分化，可以用任何的一个口号也把我们分开。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这个世界是没有太平，世界没有太平，国家没有太平，我们每一个家里面也都没有太平。但是看接着我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让平安的事，让平安能临到所有他所喜悦的人。不仅如此，他也让每一个人都怎样呢？他每一个人，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所以你看，保罗或者使徒们问安的时候，我们恩惠平安，为什么？因为基督。今天我们所有整个的福音，如果你我们说什么叫福音，就两个字，一个是恩惠，一个是恩典。不是，我们讲来讲去不是讲恩典，讲来讲去不是有平安。本来我们没有平安，本来我们被罪压害，然后呢，就说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我就让你得到安息，基督就叫你得到平安。所以所有蒙恩的救恩，我们有一个记号，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叫蒙恩得救呢？我们有平安，不光是有了社会的平安，而且当环境临到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自己是平安的，我们家庭也是和谐的平安。但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看你不是四分五裂的，你知道许多时候你来到这个聚会，你觉得这个聚会好像经过很大的地震。现在剩下的好像都是剩下的瓦片，剩下的碎片，就怎么是这样的？难道说今天教会的光景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的的确确，无论福音到什么地方，平安一定到什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看过的路加福音十二。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是福音的火，它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我们主说，我来了，人子来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对于那些失落的人，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也说，像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人的来，他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但是同时，他用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所以当我们主来的时候，本来这个地上是没有火的，但是现在跟福音的火连起来。当福音的火着起来，就好像灯笼大了一样。因为不要忘记，他是把火丢在地上，好像有人把火种丢在森林里面，让我们看见整片森林就是火。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把福音的火丢在地上，他说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主来到地上有目的。首先，他把火种丢，福音的火种丢在地上。 他巴不得这个火能够烧起来。如果这个火烧得越旺，如果这个火烧得越旺，就说这是我心中的火。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要拯救，他来了要拯救失丧人，他要寻找人，他要巴不得能够拯他做人类的主。这个我们都知道。不过现在用主自己的话说，我来了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而这把火呢是灰的。那接着下面他解释什么叫灰的，所以五十节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火切。那弟兄们，我们知道这个火真正丢在地上，乃是我们主真的他上十字架，他受洗，他喝杯，就是只多说神给他那一份，他接过来，那就是他定时不加来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当我们主还在肉身的时候，他说我何等的迫切，意思说他穿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说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先知。所以现在他最多火种丢在地上，但真正的火能够点起来，乃是他从死里复活。什么叫从死里复活呢？就是玛利亚的身体不再做了他的先知，现在呢他超时间超空间，然后就把他里面的生命就把它释放出来。那结果不只是火种，而且现在是满，可以说现在火能够全力都点燃。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你要知道它的上下文，我们是为什么讲这个。然后第51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的太平，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得救。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的平安吗？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那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当我们知道说主今天是把平安赐给我，而且我们要让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走，无论到哪里平安就到哪里，政权到哪里，他的管理到哪里，他的权柄到哪里，平安就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巴不得我们能够与人和，巴不得我们能做一个使人和睦，而这样的人称为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神的儿女，不光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而现在呢，他长大成熟了，现在他就称为神的儿女。所以只有一个成熟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是不是和我们上面所认识，我们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和平的君，一个和平的君怎么会叫地上不太平，一个和平的君怎么会叫人纷争，怎么会是一个家里面五个人，结果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我们主把它描写得很细腻，告诉我们说，等到福音的火在这地上点燃的时候，等到你看见遍地都是福音的火的时候，那今天就细节就开始。结果呢，一个家里面有五个人，因为有三个人信主，结果那两个人不信主的就起来反对，所以他们有一次信主，或者是两个人信主有三个人起来反对，结果就因为你看这个家就不平安，本来是平安的，现在不平安。本来婆婆跟媳妇中间也许已经有一点缝隙，结果因着福音的火，结果那缝隙反而扩大。现在呢是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女儿跟母亲是最贴身的。就是出了嫁以后，你看有一根线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女儿很难和母亲相争。 但是呢，现在一个非的火，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你看见做母亲的居然产后，做女儿的居然产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不是反目成仇，但是最少这里有一个对立的情形，本来是一个美满平安的家庭，现在不平安。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主当他说这话，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里有一种矛盾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我再说这个，怎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是因为我们头脑太有限。神是无限的神，我们太近视眼，我们只看见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解释，我们一解释，我们以为我们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你们就明白。比方说，今天你看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呢，很明显、很清楚的，乃是人身体上的一块肉。然后很明显，一把刀就插在那个肉上面，而且是血淋淋的。如果你的镜头只取那么一块的话，那这是非常惨不忍睹。你说这把刀背后所代表就是恨，你要说这个乃是毁灭的话，所以如果你要画一张画或者你拍一张照，你的标志是什么？你的标志就毁灭，对吧？但是如果你把你的镜头稍微后退，慢慢的你真的看清楚整个手术台，你真的看见手术间里面整个的景象，你才慢慢明白过来，不说这里有一把刀，不说这把刀是血淋淋插在一个病人身上，但是呢，你稍往后退，你稍微把这镜头扩大一点的话，你看见原来这把刀是在医生的身上，他穿着白衣服，他在手术间里面，你看见了，他尽他所能，才能拯救到挽回别人的性命。他知道说这一把刀不进去，这个也许真的就毁灭了，所以那把刀是拯救的刀。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医生是恨这个人呢，这个医生还是爱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种图画的时候，如果你有一面的图画，你能够解释说这是恨，但是等到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的时候，当你的视野比原来稍微宽广一点的时候，你的解释就不一样。本来你很有把握，这个刀代表恨，但是你稍微退后一点点，那个刀所代表的是爱，就这个人就磨了这个刀。这个人也许很快就要去了，因为这一把刀，他不知道你生命又延续了多少年。请我们记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中国有很有名的、人物叫做胡适。你知道胡适先生，他不是不读圣经，也读圣经。但是呢，他读圣经，他读旧新约，他能够说读旧约，他就能够。他看见说旧约的神好像是很残忍的神，你看见旧约神似乎是赶尽杀绝的，如果把一个城如果把一个城攻下来的话，那是男女老幼杀得遍甲。为什么？所以你知道胡适先生很快就下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神是残忍的。他不能够接受，但是就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残忍的，不是。一直等到最近，等到考古学家慢慢慢慢有了新的发现以后，才知道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一个色情的宗教。所以你看见他们让他儿女经过火，当他们清醒的时候，不可能让儿女用火献上去。你就知道，当他们因为是色情的宗教，所以你看见说他们犯罪的时候是一群一群在那犯罪。到那个时候，就像一个人喝醉酒，一个人喝醉酒什么话都可以说。当一个人被这种色情的火这个燃烧的时候，他什么都忘记。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迦南的情形，就是等着约书亚要进迦南的时候。整个迦南的宗教就是这样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那弟兄姊妹，因为它迎合人卑下的一种犯罪的情形， 所以你就想想，很多那些旅行家，很多那些商人，到了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我们是逢场作戏，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良心不平安。可是呢，这个宗教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平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不可以穿女的，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道德堕落的情形，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类曾经有一度是到了人类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绝种的边缘。我们怎么叫到了绝种边缘？因为那个时候的病，就像今天我们所知道艾滋病。所以一夜之一天，神的审判从一个堂一下子几万人就这么倒下去。所以我们知道的那个时候的疾病，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去防范它？今天怎么说？有的人说怎么样有安全的措施，但是我们晓得在我但是我们晓得，在这个在圣经的时候，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其实呢，人类曾经达到了绝种的边缘。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这种传染病，你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整个的迦南刚好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交界，所以如果这个传染病扩散的话，那就是遍及到全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人类曾经一度到了绝种的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要看。现在的人类就是在整个人类身上已经产生了癌细胞，所以如果这一次不革除那个癌细胞的话，人类就没有，人类就绝种。所以神就借着约书亚做审判。我再说第一次，如果你真的知道整个背景，真的知道当时的故事，我相信连胡适先生也要同意说，这一次谁审判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矛盾，各自的矛盾时，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里面什么样的感觉？难道说我们的主他自己的使命和这位平安的主他是相矛盾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知道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把镜头稍微拉的远，如果你光看见那个人，你只看见那把火烧在一个家里，五个人，三个跟两个人相争，三个人跟两个人对立。那如果你光看这幅图画的话，也许你会有一些崩溃。但如果你真的从我们主的使命，真的从整个福音的大局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为什么地上需要有一把火？因为在地底下有了另外一把。那个火那是地狱，当那个地狱火烧起，当这家五个人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他们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我就不说过人里面是饥渴的。那么饥渴的时候，所以当酒精的火在人里面发动的时候，你看人不能不喝醉酒，人不能不酗酒。那么弟兄姊妹，结果这个人可以弄到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可以弄到妻离子散。你看见了吗？这把火从哪里点出来的？这把火从地狱点出来的。荷尔蒙的火也是一样，当荷尔蒙的火在一个人里面燃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多少个家庭破碎，多少个年轻人就这么毁掉。那么我们要起，这把火烧着，这把火在人里面烧的时候，结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也不能满足，她里面饥渴，然后三个丈夫也不能满足，连五个丈夫也不能满足。所以主耶稣才说，但喝着水的有永远不渴。我们主知道，他白天出来打水，因为平常都是我黄昏才出来。平常他出来打水时，大家应该是结伴而行，大家一同黄昏的去打水。那现在他成为万物中的丈夫，他被人弃绝，结果这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来到井旁，他希望从井里面的水能够满足他里面的干渴，但是我们老早知道，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 所以第十节，因为孤单的罪人在井旁碰到了孤单的罪人，我们的罪是刻意的要经过审判，所以圣经说必须要经过审判。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必须要经过审判？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撒玛利亚人更不说了，所以他们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都是过了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东到了一个地方再折回来，他们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一回我们就一定要经过，就知道有一个人是饥渴。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火从哪里点起来？那个火就从地里点起来。不错，当这些人享受最终之乐以后，他知道罪所给人的结果。当艾滋为什么有艾滋病？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灭绝，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绝症。当然，如果你把所有艾滋病的那个结果过程，你把它变成电影的话，大家一定会害怕。但是你看这个，等到那把地狱火烧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结果人好像忘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福音的火的话，家里五个人同样会死，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后的结局你我是知道的，没有可能。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世界，你越是有所谓宗教的信仰，你那个宗教信仰就是贿赂你的良心。你现在把一个建筑物看得很高，把它塑上金，为什么？因为里面不平安。人不平安的时候，人可以用外面的钱把外面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大，他觉得我这样就平安了，我就心潮就补入了，因为它里面还是很痛苦，里面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是谁把不平安带给这个世界？是罪把不平安带给世界。许多人犯罪的时候要偷偷摸摸，你看有多少人到大陆去，有多少人到大陆去经商？一面来讲，家里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高兴？因为高兴的不得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现在终于出头了。只要到大陆经商，也许现在整个的环境改变了，但是这个环境是改变，现在假设比从前更丰富了，但是是不是有的地方被缺乏？每许多被撕裂的家庭，许多悲剧的家庭，因此有平安没有平安。你说这个人到大陆去，他非常的兴旺，各方面都很好，他有平安，他没有平安。他许多事不能让家妻子知道，许多事不能让儿女知道，许多事也不能让周遭的人知道。你想一个人偷偷摸摸要做许多的事，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少？许多的病，哥哥是犯罪带来的，你明白？有这么多压力压在一个人身上，你看他怎么担当得起？他只不过要逢场作戏而已，他只不过是当这个火点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烧的，他不能够自己。那弟兄姊妹，人真的非要做罪的奴隶吗？所有做罪的奴隶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所有做罪的奴隶的人他自己没有平安，他给家庭也没有带来平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主为什么讲的一个家里面五个三个很重要。我再说一个，在这个以前是罪已经撕裂的是家庭，你试试看，你只要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只要不接受这把福音的火，你要知道说这个家根本就是灭亡的家，这个家所走的路乃是灭亡的道。最后你看见地狱的火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点起来，最后的结局通通被拖到地狱去，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毁灭。所以不要忘记，家里有五个人，五个人都毁灭，五个人在宇宙中都消失了，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要是抢救我们，五个都是灭亡的，五个都是不平安的，这个家本来就是不平安的家。现在呢，感谢主，因着福音的火点在这个地上，因着这个福音的火有一天真到这个家里面去，就三个人都救了，也或者两个人都救了。弟兄姊妹明白，
现在最少你看见这个家有五分之二或者五分之三现在可以不要命了，现在平安要领导他，现在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是水运过水，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宁可走过第二回，你宁可走过第二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内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本来都是荆棘，你自我毁，你讲一句话叫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结果你讲一句话叫我一个礼拜睡不着觉。你看看大家都是比口风，你看见吗？今天我听说台湾有很多的名嘴，这些名嘴怎么训练出来？你要知道名嘴一定有个训练场所，你看见没有？他们这个虽然是伶牙俐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定经过训练。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是一个最好最好训练我们口才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高明，一个比一个惊人，语不所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经济，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冰的火这把一烧进去以后呢，结果两个人都能百合花。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是百合花伤经济呢，还是经济伤百合花？当然对比的时候，当然是经济伤百合花了。你明白吗？狗咬人，这不是新闻；人咬狗，这才新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经济层面，那为什么？表面上你看对立的，但是不是？这两颗百合花，这两个地方有个使命的。这个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就是，他要希望能得着另外三个，要赢得另外三个。他虽然受逼迫，虽然有人打他一个脸，他可以反过来了。他可以走进二门，等到丈夫逼迫妻子的时候，你看妻子的反应，那个反应，妻子本来是狮子的反应，又得救都是狮子，但是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那个反应是羔羊，那个脸是羔羊。弟兄，当丈夫像一头狮子一样，好像因着信仰来逼迫他的妻子的时候，结果妻子能走进二门，妻子能给第二次逼迫。妻子能够转过第二个脸，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这个福音住在他们里面。结果弟兄姊妹，也许他不能用话来赢得他的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行为影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的照主的话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个世界上的一些恶人说，不是，许多时候就是指着我们家里有五个人，有两个人得救或者三个人得救，还有人还没有得救，那么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祷告。许多时候就是用你心的鬼子，你看见了逼迫就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我们主把两个人放在家里面，那就是家里的主要在三个人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父亲的得救，儿子又得救，两个对比在一起相争不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让基督生命充满在他里面讲话，结果怎么样？你看见说全家都能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把火丢在地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叫赢得整个所有的人归向。那这样弟兄姊妹，我最后的目的是达到，因为他的目的，他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讲。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故事。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就这么说。他说我来了，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那也是我所愿。所以对我们这种心巴不得在高处的地方火能够点起， 我们如果看看今天信徒的比例在台湾，这叫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要有的信徒，稀奇不稀奇？许多时候反而没有自由信徒，你看见吗？你看见很多很多基督徒，你当那个火点起来的时候，不可能，许多人非信徒不可。所以弟兄姊妹，神撒旦的目的是已经把地狱火已经预备好。按照平常的经来讲，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地方不要忘记，通通是往灭亡道路走。但今天是我们的喜，今天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起来，讨神的喜，能够体贴主的心情。我们愿意不说愿意，主愿意这福音的火能在我们周围点起。有的人说福音太难太难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他是一把火，他不可能只烧在你的身上。你受感动，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受感动。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把火传递出去？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被基督的爱火燃烧，被福音的火燃烧。你看见那个火烧在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不可能一口，不可能一口不言。所以你很自然就对你同情感。你很自然就对邻居传递，你很自然的就对周围的环境所有的朋友们传递。所以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都应该不能传递，我们不传递就不会。所以但愿主借着这样一个矛盾，不足的矛盾，我们给我们看见主的心是何等的，他巴不得每一家都是全人的家。但是其实你看这因着罪叫做世界的开始，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主一定要做的就是，他不要，他不可能叫全家都得罪，他不可能这样做，他给了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五个人里面至少抢两个或者五个人抢三个，剩下两个，剩下三个呢，当他们真的对立的时候，他们可以对，他们可以忍受逼迫，那人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见证，结果你看见神能做的人生。就是铁石心肠，就是顽石也会变成。问题就是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是口头是口头上说说的呢，还是我们的生活中在家庭中那个见证是个真实的见证？如果有人说你属灵，你不一定属灵。如果你家中的人告诉我你属灵，你一定属灵。你的儿子说我的爸爸属灵，你的父母说你属灵，那就你大概真的属灵。否则的话，你在聚会里面你讲到，你可以讲的天，你可以讲的很感动人，就是没有错，神给你口才。但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儿女，如果你的家里说我的父亲，我的某某人属灵的话，那才真的是，那就是那个东西能够得罪。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这个生活，我们这个人。所以五个人、三个人跟两个人的时候，那两个人不是两张嘴，不是，是两个人，明白？当你争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把敌人打成了。你如果为罪人祷告，亲爱的弟兄，最后敌人就变成敌人。我们知道，曾经教会大逼迫罗马，大逼迫罗马市场杀了一个村民，给他们，就是不能再杀敌人。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另外有两个要给你基督徒。有一天罗马是通通被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灭？为什么没有？你越杀你越没有啊！但是因为你越杀的见证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个弟兄呢很有名，他的乡村里面只要有客人来，他一给他这个一个牛奶，一斤给他这个牛奶，然后给他一个像蛋糕或者面包一样的东西。好了，就有一天有人罗马兵丁来搜寻，说是听说某某在这一带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谁谁谁，其实就是他自己。那么他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他说呢，所以他昨天就是给这个罗马兵丁每一个人是一杯奶，还有就是杯，就是一块纸或者是一个包面包。他等一等，我告诉你那个人是在哪。结果他一个人悄悄到后面去。他在后院里就挖了一个墙角，然后呢就告诉这个他的，就把冰冰就带到后面，他说你们所要讲的就是我说的， 你们可以把我买回来，或者你们可以把我抓去，你们可以抓。结果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兵丁说，他们宁可弃守，宁可放弃他们弃守，他们自己也会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太多，今天基督中间的名字太多，问题就是不是两张纸，是两个，或者不是三张纸，还是三个。我们的见证，弟兄姊妹，叫人不能不见证，叫万事不能不见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来激励我。感谢你，我既然在基督在高处这里有他自己的，我们看见到处都有他，他们应该把光子照亮。每一个家，每一个家，还有好多人也有需求。弟兄姊妹，不要唱高调，不要说我要到蒙古去，不要说我要到非洲去，不要说我要到哪里哪里去，好像非常喜鹊，好像给人感觉你很英雄一样。你如果真的为主做一件很英雄的事，把你家里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把他带过去。我相信，如果我每次来聚会不是一个人来，把我们家人都带来的话，今天教会的光景就不一样。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来勉励我，叫我们真的靠他自己。亲爱的主，我们为了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谢谢你，你有一些话为给我们带出你的一位，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来鼓舞我们，叫我们走进你的道。主啊，你的恩典实在丰富。主啊，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做紧紧跟随你，也做迎接等候你的人。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